沟通不良伤感情，话不投机惹怒气，有关系就没关系。
Hello， 我是 Kevin， 欢迎收听有关系就没关系。我们要延续上一次的话题哦，跟严寸讨论到钝感力哦。那我们谈了很多，今天我们想要来聊一聊，那既然钝感力这么的重要，好，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讲，那我们该如何去学习这件事情呢？来，请严寸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严寸。
严寸，你上次跟我们聊完之后，你自己觉得现在有放松多了吗？
哦，我觉得有诶，应该说，我觉得应该这样讲，是我自己有一些整理之后去聊这个比较会有顿悟的感觉。这样，
那你可以简单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顿悟是什么吗？
顿悟应该就是在钝感力，就是应该说把钝感力跟自己做连结，跟那个应用做连结。然后我那个时候有想到，就是老师你知道最近也还蛮流行一个词叫松弛感吗？
松弛感，
嗨，
就是让自己放松吗？
应该说这个词它其实是形容一个状态，比如说我今天看到 Kevin 哥你，我觉得你就是身上有一种松弛感。这个松弛感就是它也不是说像钝感力一样，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它是懒惰还干嘛，它就是不是，就是你给人的一种感觉就是很从容，从容不迫
状态嘛。
对，然后可以自信的面对一切，即便可能现在的就是困境很大，但是你看就是peace， 然后是可以从容面对这种感觉，叫松弛感。
OK。所以好像我的想象就是经过了可以去发挥这个钝感力之后，然后让自己进入到一种松弛的状态。
对，因为我发现就是现在有一些网络上的文章就是在教你说如何拥有松弛感。然后我就发现其实你想要有松弛感，它的目的跟你觉得钝感力是生活上必备的一种能力的目的是一样，就是你要让你自己的生活过得舒服自在一点嘛。所以我觉得它就像就是你有了钝感这个能力之后呢，你就会获得你的外在形象的一个形容词叫松弛感。
我相信这个应该是蛮多人想要去追求达到的一种状态。
就是对啊，就像那个上台看起来有自信，我觉得那也是一种松弛。
没错，的确，我在做很多的一些评审的角色的时候，我们都说哇，你怎么那么能够放松？
对对对，
不管说你今天唱歌也好啦，你今天演讲也好啦，好，你今天在学习也好啦，如果你都是用一种很放松的状态的话，那个效果通常是最好的。
对
呀， yeah， 所以看起来这是每一个人都很希望有的一种生活的态度。那该怎么去做呢？所以我不晓得严寸，你知道了这个钝感力的重要性之后，你后来怎么去学习这件事情，让自己能够有这种松弛感呢？
我觉得就是知道钝感力这件事情之后，我是有跟我的朋友讨论，跟我自己也有去找一些属于我自己可以获得这种能力的方式。我觉得主要分为四点吧。第一点就是你要意识到你自己的能力。就是这个对应的就是当你知道，比如说你清楚对自己的认知，举例来说，我知道我自己在某些能力上，比如说手作或是思考的速度比较快这件事情，可以比别人在更快想到一些事情的时候，这是我的能力。但是就是当别人在说，你说也在质疑你某，就是你觉得你自己有这个能力，但别人质疑你的时候，或者他只是讲一些风凉话嘲讽你的时候，你可不可以意识到你自己其实是有这个能力的？那当你觉得你自己就是这样的时候，你应该就不要 被这些声音给影响。
嗯，
因为有时候怀疑，就是怀疑，就是因为你对自己有不够清楚的认知，跟你不够相信你自己，所以你就会被这些声音影响。
是。
然后第二点就是，我觉得你要就是跟其实跟前面一点一样，就是你要学会区辨哪些声音是对的，
嗯，
哪些声音是错的，
嗯，
就是别人会给你很多的评价，那你要学会区分哪些评价是有用的，就是确实你自己在这方面可以精进，嗯，那有些人过度的评价，你要学会区分哪些东西是合理，哪些东西不是不合理的，
嗯嗯，
或是有些人只是要单独就是对你发泄他的不满意或不爽的情绪，
嗯，
这样。然后我觉得这个也包含了，就是最好资讯量不要摄取太多，太多没有用的东西。
嗯，
就比如说现在可能会有很多，影片现在不是越来越短吗？
嗯，
就是可能都说哦，短影片啊，它就是我觉得它的那个一个很可怕的点，就是因为它一个短短时间内就包含了一个很巨大的刺激，
嗯，
那你看到很多很多的短影片的时候，你一直滑滑滑滑滑，你就接收了过多的一个刺激，
嗯，
那就会让你的就是思绪很发散，因为你同时接受太多刺激，你自己也会很疲乏，
嗯，
所以这个时候我后面有就是想到，就是专注力也是一个。好，应该说它可能是最主要的一个方式，就是你要找到一个方式来训练你的专注力，跟让我自己，以我自己来说，就是让我自己大脑冷静的方式这样。
嗯，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情绪疏导。
嗯哼，
就之前比如说上亲密之旅课程的时候，就是学习到情绪疏导无要诀，就是你知道这件事情的事件是什么，然后你的情绪是什么，你的需求是什么，
是
这样。
OK， 我想刚刚严寸虽然你用不长的时间你讲了四点嘛，
嗯，
那我觉得还蛮重要，因为这是你的经验对不对，你整理出来你的一个经验，我们可以稍微把它再整理一下，让听众朋友可以有一个参考。好，我刚听到的，
嗯，
我讲一下看看有没有漏掉，
嗯，
这样对不对，第一个好像要对自己要有一些了解，对不对？
对，
就是如果你对自己完全的不了解，可能你自己的状态你是不会知道的，比如说你就是在一个高度 敏感甚至是受伤焦虑的状态，你都不会知道，所以你一定要对自己的一个 here and now，嗯，此时此刻的一个状态你要能够有所了解，有所觉察，
对。
好，然后第二个部分你说因为你没有办法阻止现在在这样的一个资讯爆炸的环境当中，你有很多不请自来的资讯，
对，
对不对？像我看到很多的人就是一直在滑滑滑，其实那个短视频它就是不断的这样子一直出现，
对，啊，
所以你其实是被迫的接受非常多的资讯，那这个时候这个资讯所造成给你的到底是好的，是正面的，还是其实反而让你有一种会快要爆炸的资讯爆炸，没有办法去消化吸收的状态。所以你刚刚提到第二个很重要的是你要去做一个选择，做一个资讯的筛选，
是
对不对？然后当你知道能够分辨说到底哪些资讯是你要的，是对你有意义有价值的，
嗯，
然后你在第三个部分你讲到的是专注，
对，
对不对？所以当你知道什么是对你是好的，什么是你要的，那你要更能够去把你有限的这样的一个精力，好，不管是你的时间也好，或者是你的这种精神状态，你能够集中在你想要去集中的那个人事物身上，
对。
哦，第三个是专注，
对。
第四个是什么？哇，我已经
情绪疏导。
OK， 好，即便你这么做了，其实还是会有很多的东西，它就会
留在心里，还没有
留在心里。过去的，或者是即便你刚刚做了这前三个步骤，它还是会偷偷的、不知不觉的就跑进来了。
嗯，
对不对？因为也许你就是一个敏感度非常高的人，还是
就
会，就
是会想很多，
对不对？就有很多东西还是跑进来了，但是你不能就忽略它，你要去处理，你要去疏导，
对，
不然它会累积的，
对，
那个东西就会不断不断的 就是不知不觉的当中累积到你又跑到一个很
紧绷的状态
、
有，我觉得如果都没有疏导，他可能之后就会出现一些应激的反应，
是，所以他才能够就像气球一样，它不是爆掉，它
对，
是你有一个正常一个合理的方式，让它的气能够慢慢的消掉，
对。
然后你就会处在一个很松弛的状态当中。
对，理想的状态是这
我刚才讲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就是那个气球是这样嘘。
对，我觉得老师，你的声音就是有这种能力。
啊，真的吗？
对，就讲话那种哦，老师，说不定之后你可以拍个什么冥想影片之类
诶，这个有需要学习钝感力，可以来
是
找我，
是是，
怎
对，
么样松弛一下？
对。
其实多听一下我的 podcast 可能就有帮助喽。
哦，对对对。
讲到这边哈，其实我刚刚听到就是你说有一个要去判断什么东西是你要的，什么东西是你不要的，所以似乎会有一个看不见，但是它却存在的一条线，一
哦，
个
对，
界限。
是。
对，这个钝感力跟心理的界限这件事情，是不是有一点关联性？
我觉得其实是可以利用钝感力去设置这条心理界限的。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说，情绪勒索好了。就我记得之前我在学的时候，就是伦理课的时候有提到一个，就是你在跟人相处的时候，有时候那个就是他那个对方，他可能不自觉的，就是对你倒了一堆情绪，然后希望你为他做什么什么事情，那我们就会简称他为情绪勒索嘛。但我觉得设置心理界限跟情绪勒索的关联性就是你。这个时候，你应该要学会区别，就是你意识到他的这个情绪的源头不是因为你，而且他对你的要求或是他倒给你的情绪，其实是你不需要去承担那个责任，也不在你。就是我们可能有时候，我觉得情绪勒索是因为我们当下还没有办法很清楚的去认知到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自己情绪也会变得不好。那情绪不好，就是这件事情是很正常的嘛，所以当你学会区辨这个原因来源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就知道，应该说你本身就自己，其实我觉得大家在跟人相处的时候都会有一条心理界限，只是那个界限在这个状态，就是你突然被情绪勒索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意识到这条界限？那如果你意识到这条界限的时候，你就可以，比如说钝感力，你已经有了钝感力，你也会情绪疏导什么之类的，那你就可以来想一下。当你面对这种状况的时候，你要如何应对？就应该说，你前面都要先搞清楚你自己，你要了解你自己的状态，跟你的需求啊，跟你自己跟人相处的界限是什么，才能去想后续的要怎么就是处理的方式。
刚在听严春你在讲这个的时候，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觉得所有的这种在比较是偏心理上面的这种学习哈，很多时候其实在那个当下，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就是马上找到一个好的方法去处理。也许在当下你就被人家情绪勒索了。你既然会被他勒索，代表你一定有一个东西被他抓住了。
对，
你有一个让他可以用那一件事情、那一个东西来勒索你，而且是可以得逞的。所以你其实，在当下你是没有办法拒绝，你没有办法去从那个被勒索的那个圈套里面逃出来，在那个当下。可是，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会一件事情啊，你被勒索完了一次，你不能就算了，
对，
你一定要去想想，事后一定要回来想想一下，为什么
对，
你会被他情绪勒索？为什么那个东西是有用的？那就代表你有一个东西是你没有办法自己去处理跟满足它，所以你常常就被对方抓住你的那个痛
点，
点，
对，
那个小辫子，
是。
对。那个可能是你心里面一个很深很深的需要，然后他就用那个东西常常来勒索你。
对，
所以你刚才讲那个界限这件事情， 有时候我们以为说那个界限是对别人，其实有时候是自己哦。对什么东西你不要人家进来这个界限，就是你知道那个对你来讲是不好的，你就不要去，不要让他超过那条线。
对
对，那他就没有办法去勒索你嘛。
对，
嗯，可是你往往你不知道，哎，原来你常常就让人家越界了。
嗯，
然后越了界之后呢，你就没有办法处理了，然后你就被勒索了，然后你事后你又不去把这件事情拿出来去回想你为什么一直陷入到那个状态当中。
对， 对， 我觉得这也可以跟就是听众朋友说一下，因为有些人我觉得听到这里他可能会觉得所以被情绪勒索是我的错，但我觉得应该要这样想，就是被情绪勒索的这个错不是在你身上，但是你也有一定的责任跟一定的就是选择你要去怎么处理。
你可以 say no，
对，你要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因为情绪被情绪勒索确实不是你的错，但是当这件事情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的时候，你就应该要思考一下，因为你为他受到了很多就是不舒服的感觉，那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处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用理性一点的方式。
嗯，
就这个时候如果你一直在嘴上说哦那就不是我的错，然后我又不去处理，都是对方的错的时候，
对，
但是你不做一些处理，你就没办法获得你想要的，就是让自己不被勒索这件事情。
是啊，谢谢严春提出来厘清一下，说我并不是说被人家勒索好像我还要去就是这是我的问题啊。我并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其实在关系里面，我们就是常讲说这个关系绝对是两方的，
对，
那所以两个人都可以去处理这个关系，可是往往我们会把这个责任推到对方，都是你造成我什么，你造成我什么，可是你一个巴掌拍不响嘛，也就是说今天他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无理取闹，他可以去做这样的一种勒索你的动作，可是如果你不回应，你不被他勒索，那这个勒索会成立吗？
不会吧。
对，所以说我不能够假设我不能够去改变他，我不可以要求他说你不要再对我情绪勒索了，那我们怎么样去破解这个情绪勒索？因为当然最好就是他不要再勒索我嘛。
对，
可是你叫那些诈骗说你们不准再来勒索我有用吗？
没有用。
所以最有用的是什么？
以自己出发。
对，你根本就不要理会这些勒索。
嗯，
是吧？他怎么诈骗你？
对
对，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诈骗真的是我们太容易被人家抓到我们那个心里面的弱点。
嗯，
所以他就利用人性的那个弱点，他就来诈骗你。好，那回到钝感力这件事情，我觉得钝感力有时候反而我们知道说我们的那个弱点是什么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对于那个东西我们反而就不要那么容易就被人家给引发起来？
对，你就会强大起来。
对，你就会强大，因为你在你的身上就没有那个弱点让人家可以 把你这个一枪毙命。
嗯，
就是直接刺你那个最痛的地方。
对，
嗯，这又让我想到在我们前面的节目当中应该有谈到，在那个两个人的那个关系里面常常会那个战火升高，然后到后来呢就其中有一方受不了了，就啪就爆掉了。
哦，对
对，那我就想说哎，这个钝感力是不是就是一个一样是那个刹车的概念，就是我只要我的钝感力是够的话，我可以在我还没有到那个我没有办法去处理的那一个点之前，我就先叫暂停。
对，可能别人在一直在刺你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就可以当作没有听到，如果以钝感力来说的话。
对，当然如果没有听到，你没有听到，你也可以不用跟着他这样子加速进入到那个状态， 这可以是一个方法。
对，
那如果他就是你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那你没有听到好像会让他更加速，对不对？
哦，对。
那这时候钝感力要做什么？
这时候应该就是暂停，
叫暂停。而且这个暂停，绝对不是在当下才去约定的。
嗯， 事前就要说，毕竟当下大家脑袋都不太清楚。
对，一定是事前。那或者是说你上一次有了一个惨痛的教训之后，
对，
你事后一定要找对方，因为你看中对方，你一定要告诉对方说，哎，走到那个时候真的就是我们两败俱伤的时候。
对，
所以我们能不能任何一方我们都可以在这个时候只要觉察到了，好，觉察到了，我们就可以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叫暂停。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钝感力的应用。
对，
如果你能够在两个重要的关系当中，你常常能够让你觉察到说，哎，这个时候我们快要走不下去，我们快要这个造成一个很严重的冲突之前，你们可以叫暂停。那通常这个情绪能够calm down下来的时候，可能就不会走到那个很糟糕的结果。
是的。
好，那 我想最后我们还可以再 举一些例子，在不管在像严春你在学校里面，你有没有一些实际的利用，那我也可以运用举一些在职场上在生活上的例子。
我觉得如果是在校园或是生活中，最好的例子应该是跟朋友相处吧，或是跟你的合作伙伴。就是比如说如果是说合作伙伴的部分，就是你可能像我，因为我知道我是一个当我做事情就是比较急，可能讲话也是在当下那个比较急的时候，或是我专注于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可能不会特别去考虑别人的感受。就是我觉得因为我们的共同目标是这个，所以我们要达到这个目标。然后我就会发现，就是我事后就是我会担心我可能对，就是我的应该说我当下可能不会，但是我事后就会一直很担心我自己的语气是不是让对方造成对方的不舒服，跟我刚刚去询问对方的想法，这件事情是不是不太礼貌之类的，我就会担心很多，然后就是怕我自己忽略对方的需求。
是，
但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这个钝感力的这个钝感力的实施，应该就是我也要先意识到我自己这样做是不是有，就是我刚刚做的事情是真的是有那么糟糕吗？因为有时候你当你面对一些人，你确实就是应该要比较雷厉风行一点去实施这个事情。那你如当你觉得你自己做的是没有错的时候，但是你又觉得这段关系或是你确实可能对对方造成了一些不舒服的感觉，你应该是就是事后嘛，事后你可以去跟他聊一下，所以我刚刚就是可能让你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但其实我不是这个样子，就是不是我的本意，那如果我们下次讨论可以怎样怎样才会变得更好，这是需要沟通的部分，就是钝感力让我知道我自己做这件事情不是错的。这样
OK。 好，那我也分享一下我在这个职场上，我常常看到有一些部署都会抱怨主管，抱怨老板，好像对自己特别特别的怎么样。那 我发现，因为我后来做这种教练 coach 的角色的时候，我在协助很多的人在去谈这些过程的时候，其实往往发现就是大家很容易对号入座。
对，
就觉得说对方是针对你的。
是，
其实当你如果能够像刚严春你讲的那个四个步骤，
对，
好，其实你会发现说，通常一个主管一个老板跟你对冲这件事情，往往呢他不是只针对你一个人，他是针对你这种类型的人。他可能跟你这种类型的人在风格上，比如说你是慢郎中，他是急惊风。
对，
所以你就会觉得他怎么每次都在骂我，嫌我太慢了。
对
对，其实他是对我们这种比较慢的人，他大概都会是这种反应。
是，
好，那所以当你如果能够觉察到，然后呢，你就不需要对号入座。好，所谓的不需要对号入座，不是不去想，而是说你知道，其实你这时候钝感力就可以把它运用出来了。就是你可以告诉自己，你可以自我对话说，他的 style 就是跟我不一样，所以他并不是针对我。
对，他可能不是质疑你的能力，只是他很担心你会拖到最后一刻这样。
哦，当然如果要做到说他很担心我，那这个就是要再做情绪的自我疏导一下。
哦，是是是。
你可以产生一个建设性的想法。
对。
那当然你接下来能不能帮助自己有了这个钝感力，除了让自己不要对号入座之外，你在这个关系上面你如何刻意的让对方觉得其实你还是有很努力的在做你应该做到的这个部分。
嗯，
不管是在你是部署的角色或者是你是在不同的角色，甚至我觉得在这个亲密关系里面也是一样啊。有时候两个人那种风格类型不同，但是常常会觉得好像对方是对我，其实不是的，他因为跟你不一样所以看到很多不同的东西，那他可能会用一种比较指责你，比较这个纠正你，甚至命令你的感觉。
对，
但是能不能想到他的那个背后目的是什么。
对，我觉得应该就是跟每个人说话风格啊。
对，
比如说像我们家的奶奶，她就是她是个好人，然后她都很关心我们，但她讲话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好听。所以你这样不认识他的人，你可能说他干嘛都这样讲话，然后真的很伤人。但就是因为我们长期相处，我发现真的是长期相处跟你真的认知到他是一个，他不是，他的本意不是这样，你就可以屏蔽他，就是他伤人的部分。
对，
好，你还是会被戳到，但是你就会可以想一些方式，你可以跟他说，或是你可以了解到他其实是爱你的，只是他可能原生家庭或是背景成长来说，他的说话方式就是这样。
所以我想不管我们天生啊本来是比较高敏感的或者是低敏感的我想我们都应该去学习另外一个钝感力，让我的敏感度跟钝感力呢，这两个在我们身上都可以成为一个很棒的工具跟能力，然后来面对现在未来的这样的一个不断改变变化快速的这个环境，可以去让我们有一个适变力的产生。
是的。